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前面我们讲过，谭虚法师出家的因缘，就是希望能做个明白人，同时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为此，他还在宁波关宗寺学教几年，受教于地贤老和尚。那么，他学成之后，第一次讲经是在哪里？当时遇到了哪些困难？发生了哪些故事？现在就请您接着收听今天的故事。我第一次出手讲经是在河北省井陉县，这一段因缘是由范成法师做引进。因为我们在天津清修院见过一次面之后很有缘，后来他回北京住向房桥观音寺，我住圆广寺，对我很关心。我虽是北方人，因为新出家在北方并没一个熟人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就有一位学教的法师地老还在南方。因为我离校后不回去，还对我不高兴。在天津虽然认得清池和尚，那还是在俗家的时候认识的，出家后只给范成师见过一次面，这是我出家后在北方的第一个熟人。北京有成立的一个佛教筹镇会，会址在向房桥观音寺后院。范成师接觉仙和尚的法，在观音寺当住持。那时在会里主事的人有马继平等几个有力的人，还有其他各机关当秘书的，也在里面帮同办事，都是为了要到井陉县去放镇。井陉县在北京的西南，过石家庄，离娘子关不远。这个地方地瘠民穷，又加上十年久不收，所以常有饿死的人。筹镇会也常到那里去放镇。1921年春天，把镇祭办完之后，马继平先生说，
这个地方年年闹饥荒，年年多有饿死的人，这是这一方的人苦业大，所以受苦多。原因就是这里没有佛法，不能修福，如果专靠镇祭也不是常法，倒莫如请一位法师到这里讲讲经，让当地的人们种种善根，修点福，或者能转祸为福，这倒是一个根本办法。
说完这话之后就开会，大家都很赞成，预备请法师。但请谁好呢？当时北京有位道阶法师是南方人，北方人讲经的还很少，可是南方人说话讲经，当地土人都不懂，必须请个北方人才相宜。但在北京城内 还找不出个北方法师来。说这话时，范成和尚也在座，他说，
我在天津遇见一位谭虚法师，北方人，是地老的学人，在南方学几年教，因请藏经回北方来，与我谈起话来很好，也很有见地，口齿也很利落，可以请他来吧。
好，
马继平说，
就请你做介绍吧。
后来范成和尚给我约会好，定妥日子，在旧历的2月30日就到了景行县。3月初1开讲，先讲《金刚经》，次讲《弥陀经》，后讲《地藏经》，整整讲1个月。在我一去的时候，看到当地的人确实是很苦。火车道两旁和村里的树上都被穷人吃树叶子吃得弄光，地下的草根也都挖出来了。我住的地方是显圣寺，正赶那个庙又重修。平常我和当地土人间谈话，追问显圣寺的历史渊源。据说当日显圣寺佛像修好之后无钱贴金，发起人很犯愁。有一天见一个人推一辆小车，因无店住，就住在这个庙里头。第二天他把小车舍下就走了。小车上有2个箱子，等这人等了很多日子也没见回来。打开这2个箱子看看，完全是大赤金。此后把这2个箱子又保存了半年，各处找这个人也没找到，于是就用这个金贴了佛像。后来这个人始终没回来，知道这是佛显圣，因此就题名叫显圣寺。那时段祺瑞的弟弟段之佑当煤矿总办，很信佛，发心重修这个庙。院子里做工的木匠吃小米饭，从老远望见他们的碗里挺亮，我到跟前细细一看，原来小米里面有1/10-6/7的谷子。我问他为什么吃这个，他说把谷子完全碾净了，怪可惜。由此可见当地生活之苦了。同时他们那里吃水也非常困难，普通人家拿一碗水比油还贵重，差不多的人脸上都黑乎乎的。我问他为什么不洗脸，他说，
哎，我们这里的人呐，平素不洗脸，因为水困难也不许洗脸，除非下雨时候淋一淋，这就是洗脸呐。平常洗脸的时候很少，大概平素的人正式的洗脸一辈子只有3次。第一次是刚下生的时候，第二次是娶亲的时候，第三次是人死了之后，在入殓的时候还洗一次。
这话说起来虽然像笑话一样，但都是当地的实情。按佛法来说，也是人的业报所感，才生在这种穷苦地方。听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，物质生活产品极大丰富，很难想象文中所描述的那种贫困生活。然而，它真的存在。那么，贫困的根源是什么？如何才能积累财富，获得福报？如何才能使人的一生更加顺遂？佛法中有真实的办法，欢迎您跟随着我们共同探寻。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